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朝圣之途节目要跟您一起回到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一带发展的情形，时间大概是在公元30年到斯德旺殉道为止的六七年之间，大约正当中国东汉光武帝在位的第六年到第12、13年之间。基督的教会建立之后，就立刻向外扩展，而且继续不断地扩展着，始终没有停止。这是2000年来天主教全部历史最叫人感动、最清楚而明显的特征。天主教绝对不是一个凝结顽固、受物质条件限制、焦灼不动的团体，它有着一般不断进展的力量，是一个由人组成、依照有机性的规律在人类社会当中发展着，而且相当具有弹性，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会利用各种地域和时间的条件去实现它的目标，在果敢中保持谨慎，在决裂的场面下仍然抱着耐心劝导的态度。总而言之，他在一切事物上努力追求那唯一的目标，也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天主的国。教会最初的开始是在狭小的耶路撒冷区域之内，随着客观情势的发展，很快地超出了耶路撒冷的范围，迅速地传到巴勒斯坦全境以及附近的地区。近东以及埃及一带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欧亚非三洲的交汇区，也就成了欧亚非三大洲交通来往必经的桥梁。当地的人根本就不把旅行看作是一件苦事，有着惊人的人口流动性。当我们研究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得在我们脑海当中有这样一幅景象，才能够了解教会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此快速的扩展着。那就是近东各民族，包括了以色列人在内，不断的在巴勒斯坦各地区内来往移动。各条重要的大路上满是骆驼、驴子的沙漠商队，旅店当中经常拥塞着满满的旅客。就用福音当中描述圣母玛利亚长途跋涉做例子，她从纳扎勒到表姐伊撒伯尔家去照顾她的表姐，又再回到纳扎勒，再又身怀着耶稣和若瑟赶去白冷城。耶稣诞生后不久又匆匆逃往埃及，待黑洛德死后，他们一家三口又风尘仆仆地回到耶路撒冷。在这些遥远艰苦的旅程中，他只用一头蹒跚的毛驴工具。像这样的一幅图画，你也就不难明白近东的以色列人和其他各民族就是借着这种迁移流动的机会，把各地的消息很迅速地到处传播。犹太民族流动迁徙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属于宗教上的。犹太人在每年当中各种重要的宗教节大都会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朝圣，尤其是一年一度的逾越节。耶路撒冷吸引了数百万人到圣殿祭献天主，这些虔诚的朝圣者来自巴勒斯坦各地，节日之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把在圣城及沿路所见所闻的事情说给没有去朝圣的人听。贸易的交流和到耶路撒冷朝圣促成了福音的迅速传扬，而这两大现象又不只是以巴勒斯坦的居民为限，还包括了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侨民。其实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大批的犹太人从撒玛利亚被放逐到西里西亚，从犹太被放逐到巴比伦。实际上早在被放逐到巴比伦之前，大马士革一带已经有犹太侨民移居到那儿经商。旧约多比亚传和艾斯德尔两部书当中记载， 不但在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的两条河流域有犹太人居住，甚至于在伊朗高原一带也有犹太人的足迹。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将一批犹太人安插在他新建的亚历山大里亚城，还曾经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规划给犹太人居住。塞琉西亚人曾经鼓励犹太人往安纳托利亚移民，罗马人曾经把因为战败被掳的巴勒斯坦军队安置在意大利境内。这些个历史事件也都促成了犹太侨民向外移植。公元一世纪的初期，罗马帝国各省都有犹太侨民的踪迹。研究犹太历史的权威史学家弗拉威若瑟曾经说过，要找到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城市是很难的。罗马著名的学者辛尼加说，这个可恶的犹太民族的风俗习惯竟在一切国家都建立起来了。散布在各民族中的犹太人并不与当地人民相混杂，他们虽然度着当地的生活，说当地的话，但他们有属于犹太人自己的会堂，服从长老会议和公选领袖的领导，而且和巴勒斯坦还经常的保持联系。耶路撒冷始终被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致公认为圣城。犹太公议会继续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侨民行使他的最高司法权。年满20岁的犹太人每年都向圣殿捐税。每年重要节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成群结队的前往圣城。这种继续不断的来往，正说明了福音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向外传播。耶稣死后不久，他的事迹和思想就由朝圣的犹太人向世界各地传播。教会的自动发展过没多久，就遇到了来自教会内部的困难，几乎形成了分裂与不和。事实是这样的，在耶路撒冷有来自外乡的犹太侨民，信教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同时在罗马帝国的犹太人民中间，基督徒的核心也组织起来了。由这个情况引起了一连串的问题，当时教会及信仰的前途全都系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很久以后，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有着两种精神潮流交叉并行着，而这两种精神潮流决定了犹太人对于外国人所采取的两种绝对相反的态度。第一种潮流我们称它为个体主义、孤立主义。这一派的人骄傲地坚持着，以色列是天主唯一特选的民族。他们振振有词地指出，正因为以色列民族传统上绝对避免与外教人接触，才能够延续下来，完成他的神圣使命。所以他们坚持主张，犹太民族应该和其他民族严刑隔离，并且认为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是一种侮辱和不洁。这种思想渐渐的由单纯的厌恶心理演变为积极的仇恨，成了一种绝对的排外主义。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紧紧的偎依着圣殿而生活，对于外教人摧残圣地的暴行常常牢记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他们高傲的忘掉周围的世界，而且也不愿意做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另外一种潮流我们称它为大同主义。这一派的人尊重外国人，欢迎一切道德高尚的人，也不排斥教外的人。他们领导胸襟开阔大方的犹太人走向耶稣所指示的道路。老多比亚就曾经说，天主把你们散布在不认识他的各个民族中间，是要你们讲述他的奇迹，使他们知道除了天主以外没有别的神。 这种大同主义在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侨民之间最为明显。他们虽然与耶路撒冷保持密切的联系，但也随着时代的进展，在思想上变得比较开通，有弹性。为了商业的需要，他们学会了希腊话，只有在宗教典礼上才使用希伯来文。他们绝大多数始终都忠于梅瑟的法律，但也企图吸收新文化，例如希腊文化。但是对犹太本土而言，这种大同主义是不被认同的。所以在巴勒斯坦的本土，外邦人归化进入犹太教的不多，但散居各地的犹太侨民中间，由于大同主义的自然影响，许多外邦人归化改信犹太教，但是有许多犹太人却看不起改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个人主义在公元70年罗马攻陷耶路撒冷之前一直是疯狂的高占优势。大同主义本身虽然是很合理，可惜这一派的人一直不敢贯彻他们的主张，不敢主张受与不受哥损礼的归化者本身丝毫不应有差别。初期教会的信友中也同样的有着个体主义与大同主义的看法，这两派的信徒就在教会内发生了争执，双方由理论上的对峙演变转移到了实际的问题上来，团体的共同生活引起了具体的关于行政管理和食物分配的问题。说希腊话的基督徒怕在食物分配方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而这一类的不满和怨言越演越烈，因而宗徒们召集了所有的信徒，在原籍并非巴勒斯坦的犹太信徒中间选出了7位有好声望、充满圣神和智慧的执事，派他们管理这些事务。宗徒们就可以不必去担任行政管理的工作，而专心从事传扬天主圣言、专心祈祷，并且为真道服务。新选出来的7位执事都是说希腊话的信徒，他们的主要任务除了行政管理之外，也分担了讲道、复习和传教的工作。宗徒们在祈祷之后为他们举行副手礼，祝圣了他们。这一批新选的执事在初期教会的组织和管理上无疑的是年富力强、性情活泼的好帮手，富于向外发展的精神，不像犹太人那样的保守，给了新生的教会一种坚强的新动力。在教会神职系列当中，执事的品位直到现在都一直保存在神品圣事中，成为神品中的一级。选任7位执事的事件，对于说希腊话的信徒来说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的。宗徒们已经充分的认识，不应该受限于种族的狭窄范围，也不应该受到保守主义的束缚。因此，上使路加在《宗徒大事录》当中记载建立执事制度的末尾，曾经做了这样生动的描述：天主的圣道渐渐传扬，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司祭中也有许多人服从了信仰。7位执事有一位叫做斯德旺的，他是一位火一般热烈勇敢的人，他精通犹太哲学思想及传统制度，也是新派精神的典型代表。他富于进取的精神，不怕与旧势力冲突决裂，也不怕触怒笃信法律的犹太人。斯德旺所宣讲的都是宗徒们所传授下来耶稣的教训。他特别强调耶稣是墨西亚，新的教会要以精神和真实来信奉，新酒不应该装在旧皮囊里，新布也不适宜补在旧衣服上，不应该再迷信外表的仪式等等， 这些都是犹太人最不爱听的，于是惹起了犹太人对他的反感，但是又无法反对他，于是就对他动了杀机，控告斯德旺亵渎圣殿，毁谤梅瑟的法律，于是召开了公议会，把斯德旺捉起来审问。斯德旺却视死如归，大义磅礴，沉毅果敢，直言谴责他们说，头脑顽固，心灵和耳朵好像未受割损的人呐，你们时常反抗圣神，你们的祖先怎样，你们也要怎样。哪一位先知，你们的祖先没有迫害过？你们杀了那预言异人来临的人，现在你们却成了那异人的出卖者和凶手。你们这些人接受了借天使所指定的法律，但却没有加以遵守。犹太人一听这些话，怒从心起，向他咬牙切齿。斯德旺却注目向天，看见了天主的光荣，并且看见耶稣站在天主右边。斯德旺就说，看，我见天门开了，看见人子站在天主的右边。愤怒的群众疯狂地扑在他的身上，把他拉出城外，用石头猛烈地砸向斯德旺。斯德旺临死的时候祈求说，主耶稣，接我的灵魂去吧。于是屈膝跪下，大声地呼喊说，主啊，不要向他们算这些罪债。说了这话就死了。听众朋友，今天朝圣之途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播讲到斯德旺为信仰而殉道。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下星期同一时间欢迎您按时收听这个节目。祝福您，也愿复活的主基督与您同在。